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你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沙利文走访中东穿梭外交，以色列同沙地有可能达成关系正常化。赖清德就任中华民国总统，美国国务院祝贺。伊朗官员证实伊朗总统内希同外长双双空难死亡。以色列媒体指出，以方已经沉获第四个人质遗体。英国同芬兰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应付俄罗斯威胁。俄军导弹袭击哈尔科夫民用设施，造成十多人死亡。以下是一则快讯。突发伊朗总统同外长的直升机坠毁，生死未卜。据路透社报道，5月19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一架载有伊朗总统内希的直升机在东亚塞拜疆省坠毁，搜救队正在全力赶往出事地点。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初步报告显示载有内希的直升机发生硬着陆事故，但是就没有交代详情。事故发生在同亚塞拜疆接壤的城市约尔法附近，位于伊朗首都德克兰西北大约600公里的地方。消息人士透露，莱希同团队乘坐三架直升机在伊朗境内出现飞行事故，目前伊朗救援队大规模搜寻载有伊朗总统莱西的坠毁直升机。 CBS 引述伊朗 IRNA 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和伊朗东亚塞拜疆省省长阿阿图拉哈希姆亦都在飞机上高。当地官员是用坠机来描述事故，不过伊朗通讯社就报道说，直升机事故可能同大雾天气有关。莱希同随行人员情况良好，正在转乘汽车前往目的地。伊朗媒体就事故有不同的报道。白宫星期日表示，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上星期六走访中东的时候，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简报说，经过区域会谈之后，以色列同沙地阿拉伯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已经有望达成。与此同时，沙利文亦都呼吁内塔尼亚胡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必须要吻合对加沙走廊未来的政治战略。不过以色列方面并未立即作出回应，即使以色列依赖华府的军事援助，但是先前大致拒绝了美国总统拜登有关在加沙保持克制的呼吁。而另一方面，沙地官方媒体星期日较早时候指出，沙利文和沙地王储萨勒曼讨论了一项半成熟协议，预计将会加强美沙两国之间的安全关系，而且透过美沙签署这项重大协议来换取沙地首次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地位，将会被视为推动以色列和沙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环。星期一，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在中华民国总统府举行就职典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发表声明，祝贺赖清德医生就任台湾第五任民选总统。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祝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示他的强大而富有弹性民主制度的力量。他指出，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植根于民主价值观的伙伴关系，在贸易、经济、文化和民间关系方面不断扩大和加深发展。他还表示，美国赞扬蔡英文总统在过去八年内加强美台之间的关系，我们期待和赖总统以及台湾各政治派别合作，推动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当日在赖清德就职典礼的贵宾区，坐着来自多个国家的代表团600多人，其中包括台湾12个邦交国之中的11个，以及英国、美国、日本和澳洲等主要国际朋友都有到场参加。伊朗官员星期一宣布，伊朗总统内希和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所乘搭的直升机 已经证实在农务尼曼的山区坠毁，令者双双罹难。伊朗官员向路透社表示，总统内希的直升机在坠机的时候完全烧毁，机上一共九人全部罹难。而在前一日，内希和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两国边境启动一项大坝计划，当日下午就传出内希乘搭的直升机在东阿塞拜疆省焦纳法地区发生事故。据悉在事发之后，土耳其无人机率先找到疑似是失事直升机的残骸的热源之后，将坐标通知了伊朗当局。事故发生之后，当地至少有73支搜救团队在山区浓雾、落雨等高难度的环境下展开搜救行动。根据伊朗宪法，莱希殉职一旦获得官方确认，将会由副总统穆克贝尔接替总统职务，并且在50日内安排新的总统选举。据以色列媒体星期日报道，以色列已经利用最近攻击加沙行动中所搜集到的情报，再次寻获一名本国男子遗体。咁系哈马斯去年10月7号越境行动中绑架超过250名人质的其中一人。路透社指出，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寻获罹难男子班雅明和其他三名遇害的人质遗体，后三名罹难者已经在17号运送回国，但是军方并未提供进一步细节。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亦都没有就路透社记者的查询回应。目前以色列军方正在对加沙走廊北部实施新一轮的军事扫荡行动。以色列军队今年较早前亦都曾经预计部队将会返回加沙北部，以免哈马斯再度结集。英国外交大臣星期日宣布，美国和芬兰星期一会签署一份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应付俄罗斯侵略的威胁。根据英国外交部新闻稿指出，两国将会宣布俄罗斯是对欧洲和平和稳定最大而且是直接的威胁。这项协议将会在伦敦得到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和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的认可。卡梅伦表示，当我们共同支持乌克兰，包括提供军事援助和训练的时候，在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很清楚将不会容忍俄罗斯的侵略。他亦都说，这种建立在我们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将会令英国和芬兰加强合作，以及加强欧洲安全和由科学技术到更紧密的能源联系的新机遇。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当地官员星期日表示，俄罗斯当日对该州发动了两次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另外有25人受伤。据路透社记者描述被袭击现场的情况，说当时娱乐区在强烈爆炸之后被摧毁，而在个几钟头之前，当地还是阳光明媚、热闹非凡的湖边餐馆区。但是这个时刻，一名男子的尸体昏低在废堆下，另一名妇女惊魂未定，跌跌撞撞在废墟里面找她的手袋。哈尔科夫警察局督察特罗菲姆科在讲到星期日的袭击时候说，这里从来没有任何士兵，这一日是星期日，大家应该在这里休息，小朋友应该在这里休息，享受正常的生活。而一名69岁的妇女雅伦提娜就流着泪喊，说爆炸发生的时候，她正在在屋企和家人在一起，但是现在她已经失去了丈夫，失去了房屋，她伤心至极，表示自己已经失去了世上的一切。
泽连斯基表示，乌军需要保持清醒，俄罗斯正在深入领土。英国防大臣表示，中俄加强关系威胁世界民主。经常神秘失踪，中共海底电缆维修船爆发间谍疑虑。川普表示，拜登政府应就封口费案向他道歉。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上个礼拜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份 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军在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黑索夫亚尔周围击退了一次俄罗斯的攻击。这一座城市对俄罗斯攻势具有战略重要性。泽连斯基提到，他预计俄罗斯会加强东北部的攻势，并且呼吁盟友运送更多的防空武器和战斗机来平衡战场局势。他在法新社的采访里面说，今日我们有保卫乌克兰所需要的大约 25% 的防空武器，并且提到乌克兰仍然需要120架到130架 F-16 战斗机和其他先进飞机来实现和俄罗斯的空中军势。泽连斯基表示，虽然乌军成功制止了东北边境5到10公里的敌军，但是这些敌军可能只是俄罗斯更大攻势的第一波。他在基辅表示，我不会说这个是乌克兰的一个巨大胜利，但我们必须清醒，因为俄军正在深入我们的领土。英国国防大臣沙普士礼拜日表示，他对中俄最近加强外交关系深表关切，因为这个对西方民主构成了威胁。沙普士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说，请记住，这个是两个不相信民主的国家，他们正试图将他们的制度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我们需要擘大眼看清楚，这个是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直接的威胁。沙普士说，中共并不认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他们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令共产党继续执政。如果我们珍惜我们的自由，珍惜我们的民主，那我们就必须关注中俄正联系在一起的事实，而且不单只是俄罗斯和伊朗联系，使用伊朗萨哈德无人机和北韩的联系购买北韩武器。他表示，这个对我们这些热爱民主的人来讲并不是好事。目前美中之争已经扩展到海底，因为海底电缆承载大量数据传输。为了防止中共窃取数据，不单止海底电缆正在进行去中国化，美国官员还私下向电讯公司发出不寻常的警告。《华尔街日报》礼拜日独家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一家帮助修复国际电缆的中国国有公司中英海底系统有限公司似乎在向无线电和卫星跟踪服务隐藏船只的位置。美国官员表示，这个没办法简单解释。他说，这些警告显示海底光缆出现一个被忽视的安全风险。 Google 和 Meta Platforms 等硅谷巨头拥有很多光缆的部分所有权，并且正在投资更多光缆，但是他们依赖专业建筑和维修公司的服务，包括一些外国所有权公司。华盛顿官员担心这些公司可能会危及商业和军事数据的安全。针对当前的政治迫害和猎巫行动，前总统川普上个礼拜五晚间表示，白宫的核心圈应该为这一宗封口废案向他道歉，并且撤销这件案件。川普礼拜五在他的真相社媒网站上边说，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是白艾永对我发起的猎巫行动是一场虚假审判，是由白宫和司法部核心圈直接煽动而发起的。他表示，这件案件目的是打击拜登的政治对手，应该立即被撤销，并向我以及所有被迫忍受这场选举干扰骗局的人道歉。礼拜五当日，川普刚刚在纽约结束了一个礼拜的审判，但他在这件案件中仍然处于禁言令的限制底下。这个意味着他关于虚假审判的言论仍然一直受到限制。
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普京访哈尔滨，街道大阵仗，百姓大闹扰民；外国学生享受奖学金，故意不毕业；山西大学爆丑闻；俄罗斯国防部大地震，俄军攻势放缓；广西特大暴雨破纪录； 市民用水破墙放水，受不住源源不绝的难民。欧盟八会员国促重新评估叙利亚局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普京访哈尔滨，街道大阵仗，百姓大闹扰民。中共党魁习近平出航的安保被指空前绝后，而俄总统普京访问哈尔滨嗰阵，当地安保甚至超过习，当地百姓大闹扰民。今个月17号，普京到访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据党媒报道，普京在国家副主席韩正陪同下参加中俄博览会，向哈尔滨苏军烈士纪念碑献花，并访问哈尔滨工业大学。据网上流传影片，普京在哈尔滨受到超级严密的保护。好多照片和影片显示，相关街道全被清空，除了安保人员，街上看不到行人或车辆。还有影片显示，在普京抵达前，众多俄安保人员就来到哈尔滨中央大街踩点。一名当地居民拍摄影片爆料说，在普京到访前，哈尔滨工业大学正门对面的教化广场商场估计要停业了。最激气的是旁边小区的一栋高层居民楼，所有临街一面的住户都被赶去宾馆，然后由安保人员到居民屋企睇住。还有一间临街公司办公室人员拍影片大闹，说当局命令办公室关窗落帘，办公室一片昏暗，还不给开灯，公司亦不放假。另有影片显示，哈尔滨工业大学里面亦戒备森严，院内只是见到巡逻的公安、警犬和警车，几乎见不到其他人。拍摄者称，校内闲人全被清空，工作人员出入都要拍卡出示身份证。中共方面还派人将普京行径路线上的监控摄像头遮盖起来。当局不单止加强安保，亦在网上严控言论，限制网民谈论普京到访一事。有当地学校通知，要求家长吩咐孩子注意言论，不要谈论敏感词汇。普京17号当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演讲时，曾因当地采取严格安全措施向市民道歉。但他之后又说，老实说，这个不是我的错，但当地官员的工作很专业，很辛苦，这些我都理解。网民周凤说，普京似乎是在这里暗示，这些是中共地方当局的错。外国学生享受奖学金，故意不毕业，山西大学爆丑闻。中共当局近年推行的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和学伴制度备受舆论诟病。近日山西大学爆丑闻，该校的外国留学生利用政府奖学金过住优越的生活，甚至迟迟不愿完成学业回国。山东商报18号报道，近日有新浪微博用户爆料称，山西大学的巴基斯坦籍留学生们每日就是到处吃喝玩乐，拿着奖学金，几多年都不毕业。该网民说，这些留学生利用奖学金过住优厚的生活，不单止享受美食娱乐，还迟迟不愿完成学业离开，同时利用优越的教育资源得到特别关怀，比如校方为他们庆祝生日。另外，该网民还指责部分留学生沉迷社交软件，可能涉及不当行为。今个月16号，山西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发布声明辟谣，并解释说，根据规定，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是3年，到年限未完成学业的可申请延长年限，博士研究生最长不超过8年，硕士研究生最长不超过5年。山西大学现有巴基斯坦籍留学生38名。 對此，不少網民發評論說，如果好像中國留學生在海外一樣，每年繳納巨額學費拉動地方經濟，我們亦歡迎巴基斯坦留學生博士讀20年，但問題是我們倒貼錢嘛，外國留學生來中國讀大學基本上都是兩人一個宿舍，國內大學生都是六到八人間，外國留學生到中國都是祖宗了。據了解，該爆料微博用戶目前已處於禁言狀態，相關微博消息亦被刪除。實際上，山西的微博網友早在22年8月就曾發文舉報山西大學求學的6名外國留學生因非法外教等原因遭罰款、拘留、遣返等處罰，其中包括2名阿富汗留學生、1名英國留學生、1名烏克蘭留學生、1名加納留學生和1名土庫曼斯坦留學生。該網民表示，舉報被受理都是很艱難，要結果更是一個漫長和艱苦的過程。在該網友的個人微博中，還曝光大量外國留學畢業後非法滯留在中國，這些人被稱為三非外國人，亦即是未經合法手續而在中國非法就業、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所有外國人。事實上，中共教育部推行的外國留學生獎學金制度，甚至為外國留學生安排異性學伴的校規，近年來備受輿論詬病。在去年7月，濟南大學外國留學生獲得山東省政府巨額補助被曝光，隨後相關爆料人遭警方通報處理。據濟南大學一份有關海外人員勞教發放表的表格顯示，在留學生生活補助等免稅項目一欄中，4名外國留學生其中3人的生活補助等免稅項目為29,000元，一人為30,000元。除了外國留學生在中國高校享受諸多特權外，還有官方安排的學伴待遇，亦即是校方為外國留學生提供在校園內同異性中國留學生互動的特殊待遇。檢察中共教育部官網數據發現，在2017年共有近49萬名外國留學生在中國高等院校學習，各類外國留學人員在全國31個省市935所高等院校學習。俄羅斯國防部大地震，俄軍攻勢放緩，在美國軍援陸續抵達之際，俄羅斯組織發動猛烈攻擊，而且是多線推進。在東北地區，俄軍主攻哈爾科夫，面對俄軍的持續施壓，烏克蘭已主動從哈爾科夫邊境地區的幾個村莊撤退。不過根據公開信息和俄烏雙方透露的相關戰報來看，俄軍在哈爾科夫地區的進攻似乎放緩，俄軍並沒有好像計劃般那麼快速佔領沃夫昌斯克。普京第五次就任總統後馬上調整一些重要官員職務，撤換邵伊古，改由第一副總理貝洛烏索夫接任國防部長，邵伊古將轉任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秘書長，雖然好像安全著陸，但可能是被邊緣化的開始。在今個月12日凌晨，俄羅斯國防部人事局局長庫茲涅佐夫中將就在被窩中被捕了，看來要從人事局長的口中了解更多國防部貪腐情況，特別是買官賣官的內幕。緊接在14號，國防部兩位副部長克里沃魯奇科亦被帶走調查。在同一日，俄國防部首席發言人科納申科夫中將被解職。另外在4月23號，國防部主管營防基建的副部長伊曼諾夫在邵伊古根本沒有得到通知情況下被捕。 俄国防部这次地动山摇般的清理，从部长到副部长、局长，有分析认为很明显普京要找他们作为俄乌战争不利的替罪羊。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虽然获得留任，但恐怕亦是因为他在指挥战争方面还能发挥更实际的作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个月15号突然访问基辅，还明确表示乌克兰可以使用美援武器攻击俄本土目标。不过他亦强调美国不鼓励这样做，虽然美国态度扭扭拧拧，但还是终于放开这个军援束缚。乌克兰可以放手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进攻俄罗斯了。广西特大暴雨破纪录，在5月19号清晨，广西省南宁市遭遇特大暴雨袭击，有地区降雨量破纪录，南宁市多地严重内路积水，车辆被浸，部分地方水深已没过车顶，多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有小区严重积水，市民拿起水突开围墙放水。在一大早，南宁市遭遇特大暴雨来袭的消息冲上热搜，南宁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除了暴雨还伴随雷电、短时大风，局地冰雹，南宁市内最大降雨量超过一小时100毫米，钦州钦南龙门港一小时降雨量达 204.7 毫米，打破广西全区降雨历史纪录。网传影片和照片显示，南宁城区一片汪洋，混浊的洪水在道路上翻滚，很多车辆被浸。网传照片显示，南宁多条道路水深齐空，有市民拍到南宁雍武路洪水已没过车顶，拍摄者说还在度涨水，大家注意安全，不要站在路边观看。还有影片显示一名男子乘坐的出租车在路上被凶猛洪水冲走，车内入水，他慌忙拉住司机从车里面转出来，两人在车顶上等了半个多钟头才被救援。受降雨影响，广西三条河流三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洪水，其中屈江支流四塘河兴宁四塘水文站水位超警 1.59 米，西云江五塘水文站水位超警 0.31 米，青龙江凌仲水文站水位超警 0.19 米。有南宁网民诉苦说，外面被水淹，屋企停水，成晚都是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亦有网民说，遇上这种天灾，真是无论你是几大的职位、几高的薪资，工不是非翻不可，不要拿生命开玩笑。有网民就无奈说，南宁最近被淹已经不是一两次了，广西的天今年是不是漏了，一直下个不停，农民好难啊，田亦被淹。除了广西遭遇暴雨来袭，中央气象台19号信息显示，广东、福建、云南、海南等地都有大暴雨。受不住源源不绝的难民，欧盟八会员国促重新评估叙利亚局势。叙利亚在2011年爆发内战，大批难民涌入欧洲，如今最猖獗的伊斯兰国早已覆灭，叙利亚难民却仍源源不绝，近几个月数量更是激增。奥地利、捷克、塞浦路斯、丹麦、希腊、意大利、马耳他和波兰八个欧盟国家较早时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应重新评估叙利亚局势，允许叙难民自愿返回家园。美联社较早时报道，这八个国家17号在塞浦路斯首都举行峰会，各国政府讨论结果认为，尽管叙利亚尚未完全政治稳定，但局势已发生很大变化。 8國在聯合聲明指，可以決定讓什麼人跨越會員國邊境的是相關會員國政府，而不是由從事移民、偷運和販運人口的犯罪網絡。歐盟今個月較早時宣布，期待他們加強邊境管制，阻止尋求庇護者和移民湧入塞浦路斯和意大利。15個歐盟成員國16日亦公開呼籲歐盟加強和移民路線沿線國家的夥伴關係，以阻止移民抵達歐盟國家的企圖。這些國表示，雖然他們完全接受根據國際法支持聚難民的必要性，但他們希望會談能在27個成員國內部就向移民提供國際保護的程序展開更廣泛辯論。黎巴嫩的反難民情緒亦好高漲，超過300名敘利亞難民今個禮拜較早時被趕回敘利亞。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
伊朗总统专机失踪近20小时，伊朗人放烟花。以色列说已经看到拉法行动对哈马斯的影响。养老金不够，专家提60-70岁老人再就业。13万投资者被骗，6万比特币洗钱大案背后。19号，伊朗总统内西乘坐的一架直升机在伊朗北部地区坠毁。经过近20个钟头的搜索，搜救队伍仍然未能到达坠机地点。根据当前传出的消息，内西和同乘的伊朗外长具有生命危险。目前国际范围都在关注事件的发展。官方消息指出，在伊朗当地时间20号凌晨4点过后，土耳其无人机协助伊朗搜寻，发现了热源，认为可能是直升机残骸。阿立多卢通讯社表示，一架土耳其无人机发现了疑似伊朗总统直升机残骸的热源，并且已和伊朗当局分享了可能的坠机地点坐标，这个有助于伊朗救援队伍进行搜索。亦有区域检测到燃料气味，同样可能是事故发生地。搜救队使用9同无人机尝试定位坠机地点，以试图救援。据伊朗塔斯尼姆新闻报道，在伊朗西北部坠毁的直升机上有9人，其中包括3名高级官员、1名伊马木穆斯林以及飞行和安全团队成员。报道称，这9人包括伊朗总统内西、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安、阿塞拜疆东部省省长拉克马蒂、大不里士的祈祷者伊马姆阿勒哈谢姆，以及一名飞行员、副驾驶、机组长、安全负责人和另一名保镖。在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声称，有数千名伊朗人祈祷内西坠机后安全返回，而社交媒体传出的短片显示，还有不少伊朗人燃放烟花庆祝坠机事件的发生。 X 平台短片说，在坠机讯息传出后，伊朗反对哈梅内伊政权的人士正在燃放烟花庆祝。长期以来，在年轻女性因未正确佩戴头巾而在警察处意外死亡之后，当地民众发起了和保护本国女性权益有关的抗争，在伊朗国内引起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后来遭到猛烈镇压。观点认为，最新的做法反映出，即使在当前，伊朗现政权在伊朗本国亦并不完全受到欢迎。对于伊朗坠机事件，联合国发言人在声明中说，秘书长正担忧的关注伊朗总统内西飞机事故的报道，希望总统和随行人员平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我们正密切关注伊朗总统和外长乘坐的直升机可能发生硬着陆的报道。而总统发言人让皮埃尔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总统已经接到有关的情况报告。 如果两名伊朗高级官员遇险，咁样会为伊朗政权带嚟变动。不过，由于外交政策同战争嘅决定系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嘅职权范围内，呢次问题更可能引起权力空窗期嘅竞争。选举必须响50日之内举行。以色列时报认为，伊朗总统之死将会成为对哈梅内伊嘅考验。莱西被视为取代哈梅内伊嘅主要候选人，而关键外长嘅损失亦无助于伊朗应对危机，咁为伊朗当局制造咗难题。5月19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响对军事情报局第8200部队嘅士兵发表演讲时表示，以色列开始睇到拉法行动对哈马斯嘅影响。他在讲话中补充话，我们必须继续攻击敌人不防守的地方，并防守敌人计划进攻的地方。以色列方面长期强调，对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将会导致恐怖分子的组织最终屈服。在针对拉法和加沙其他地区的地面行动开始后，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在加沙找到了4名人质遗体，他们的遗体被哈马斯保存了好耐时间，同时其中有3人在此前被认为是仍然幸存。长期以来，哈马斯试图以人质为盾牌，并且拒绝对以色列透露实际生存的人质数目。19日当日，以色列空军在加沙走廊击毙了多名哈马斯指挥官。当日以军对哈马斯高级后勤指挥官达卡进行了成功的斩首打击。在这个之前，达卡的职能是向加沙哈马斯转移武器和资金。此外，加沙中部巴勒斯坦警察调查负责人霍利亦遭到斩首。在19日当日，霍利被以色列空军派遣的无人机消灭。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19日表示，以军在拉法东部增派了一个旅。以色列陆军电台记者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第12预备役步兵旅已经进入了拉法。目前以军在拉法过境点建立了军事基地。军方估计，在以色列布置军力进攻拉法之后，大约有80万巴勒斯坦人已从拉法东部撤离到汉尤尼斯和拉法西部等地。同日，以军第98师在贾巴利亚的清理行动仍在继续，当地仍有大量哈马斯武装分子，引发双方激烈交火。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前报道，声称要支持60至70岁老年人发展再就业需求，引发舆论哗然。据新浪财经5月19日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党组书记马建堂在深圳金融论坛上宣称，要破除劳动力市场年龄歧视，让长寿时代进一步发展。马建堂说，要求将60至70岁的人视为青年老年人，70至80岁是中老年人，80以上为老年人，发展60至70岁的老人的就业需求。对此，网友直接评论话，不如直讲是养老金不够用啦。微博大 V 颜科技话，中国连普通的服务员岗位都要求年龄不超过35岁，现在的专家真的了解社会的就业状况吗？水逆话，中国社会难评啊，一边毕业就失业，一边35岁中年裁员，一边65岁领退休金，一边支持60到70岁再就业。对于养老金的问题，中国近期大量媒体报道说，在老年人口增多的情况下，中国年轻人亦不再愿意缴社保，这个已经是个半公开的秘密。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首届中国养老论坛发言，称退休金缺口压力正层层传导至年轻一代身上。微信公众号作者张明阳指出，年轻人面临为现在的退休老人支付退休金，以及他们老年之后没有足够年轻人为他们支付养老金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难以在目前的低收入 高消费大环境下生存，因此不想交养老金。头条文章作者微博大 V 乡下闲人萧武说，政府现在要60岁到70岁的人亦要自己养活自己。微博评论人耿向信说，等人60岁的时候确实已经很难找到工作继续做了，当局延迟退休，想要老百姓自己想办法养老，迟几年领退休养老金，且少几年领退休金。亦有评论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专家只是全声筒，用来测试民间的反应而已，反应积极就立即出台相关政策，一片骂声那就要专家孭锅。英国最近一宗比特币洗钱案不仅引起海外关注，更受中国民众关注。英国警方发现，查获的逾 6.1 万枚比特币来自蓝天格瑞非法集资案，近13万名中国投资者被骗，其主谋钱志敏逃离中国7年后最终在伦敦归案。中国新闻周刊5月18号报道，据得到的一份英国司法文件描述， 6.1 万枚比特币主要来自钱志敏在中国的欺诈犯罪行为。钱志敏是天津蓝天格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所有者和控制人。在中共警方对蓝天格瑞进行调查后，钱志敏在2017年7月逃离中国。2017年9月持以张亚迪为名的护照到了英国。他在英国雇佣一名名叫温剑的华人女性协助洗钱。温剑在2021年5月被捕，在2023年受审，后来被判洗钱罪名成立。据悉，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张丽表示，蓝天格瑞有精心打造的传销仪式。张丽接触到蓝天格瑞是在2016年，那时他还在内蒙古的教育系统工作。他一位在当地检察院退休的朋友，是蓝天格瑞在呼和浩特的网头。在这位朋友的影响下，他买了一款蓝天格瑞的理财产品嘉年华招商计划，每份60000元。后来在张丽的影响下，他的四位亲戚朋友亦各买了一份，共投资30万元。至2017年7月蓝天格瑞爆雷，每人返利20000多元，全过程坚持不到一年就已经爆雷。蓝天格瑞仲宣称具有投资价值，出售一款生命手环，宣称装有晶片，功能之一是通过 GPS 和北斗相定位，定位方位不超过15米，从此不再让一个老年人走失。还有防雾霾的空气清新装置和防疲劳安全带等，这些产品打造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蓝天格瑞曾成立生命环项目服务中心，并设立了200多家实体门店。蓝天格瑞宣传声称，钱志敏毕业于清华大学，有双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留学，懂金融。来自沈阳的投资者化名韩星海听讲，钱志敏从美国带回来不少技术，他曾在推介会上问过为什么不给拍照，他说是因为美国技术被他带了回来，如果透露出去，美国会对他进行制裁，相关做法引人深思。观点认为，中共政府显然是最大的发起诈骗犯罪的魁首，早在2017年就已经有系统性的操作，其制度下犯罪分子亦上行下效，意图取美国技术为噱头，吸引贪婪的中国投资人将钱注入诈骗的无底洞。
普京参观哈尔滨工业大学，用意好深。520美国特使团抵达台湾，赖清德的就职演说聚焦四元素。加拿大或者会对中国的电动车提高关税，呼吁民众不要用 TikTok。欧盟对哪些中国商品展开调查。普京在5月17号抵达哈尔滨，参观圣母守护教堂和哈尔滨工业大学， 有100多年历史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当年采用俄语授课，学校按俄国的教育模式办学。目前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经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据俄新社报道，普京参加俄中文化年开幕式致辞的时候，忘记了给翻译留出时间翻译，一直在这里讲俄语。他后来意识到了，解释说，我好抱歉讲了这么久没给翻译留出时间，我觉得在这里有家的感觉，因此忘记了自己讲的是俄语。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前官员杜汶当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哈尔滨曾经被称为东方莫斯科，其在历史上受大量俄罗斯移民影响，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普京这个人对东北仍然恋恋不舍。还有一点不可以忽视的是，俄罗斯在历史上对东北地区有主权要求，并不是完全友好的态度，其中用意很深。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军事科研能力很强，而且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俄罗斯的关系特别密切。公开资料显示，哈尔滨工业大学始建于1920年，建校的宗旨是为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学校按俄国的教育模式办学。杜汶说，当年由苏联专家援建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一直沿用苏联的教学模式。普京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访问的心态非常复杂，他亦是怀念过去，如果将来俄罗斯对中国有不良企图，这个恐怕是一个重要讯息。现在中国网络出现两大派争论，一派以胡锡进为代表，说俄罗斯不同日本，今日不惹我们，旧事小提；另一派以中国资深媒体人凤凰卫视副台长吕宁斯为代表，就说历史告诉我们，听跟俄罗斯打交道要留个心眼。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在中共军事计划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七大军事学院之一。2020年因为试图利用美国技术开发导弹而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制裁对象。柏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大陆中心主任加布耶夫认为，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是，普京有步骤地将习近平拉上俄罗斯战车。但是中共怎样继续向俄罗斯提供暗中帮助，而不至于和西方彻底翻脸，或者只是时间问题。从美国对中共一个接着一个一系列的经济制裁，已经严重地预示着这一日有可能到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警告，在和欧洲的关系上，习近平不可能如同熊掌兼得。杜汶认为，普京访华的目的是说服习近平继续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现在看来，中共似乎并未完全听从普京的建议。中俄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还是很大。中共显然未能提供普京期望的军事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威胁欧洲安全是美欧的红线，但是中共高层购买俄罗斯石油和无限度支持俄罗斯并不意味着没有底线，一旦西方认真应对，中共将不得不退让。另外，学者程晓龙15号在小军台湾 Plus 节目里面分析说，去年拜登和习近平会面，习近平终于明白了中美冷战的严重后果。美国要制裁中共可以使出很多手段，就好像当年对付苏联一样。中共想要拿低台湾作为其前进基石，其真正的目标是东边要逼退美国，占领中途岛以西的太平洋海域，南边则是要占领澳洲。在过去几年，中共海军在澳洲沿海进行各种作战训练和海底水文测量，令到澳洲政府开始警觉中共的企图。中共的生命线是铁矿石，它只有占领澳洲才能够无偿地拿到无限度的铁矿石。如果中美冷战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澳洲就会断运，那中共就没办法拿到优质的铁矿石来做军舰了。 上届澳洲政府就已经发现了中共的企图，当时中共想在澳洲北边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达鲁岛上面建立一个水产加工厂、冷库、码头，最后讲明了其实是要建一个军事基地，要签100年租约。当时这个做法马上引起了澳洲政府的注意，最终在澳洲政府采取一系列的外交和经济援助下，该国废除了和中共的协议。这件事很明显地暴露了中共的意图，统一台湾只是他的其中一个好小的企图，他有一盘半个地球的大棋，习近平的野心很大。美国政府指派出席中华民国第十六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的跨党派使团已经在18号抵达台湾，20号将有51团、508位外宾参加就职典礼以及相关活动。据中华民国新政府国安高层透露，赖清德就职演说聚焦四大关键元素。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美国特使团成员背景涵盖国安、外交以及经济等重要领域，而且都是资历完整且娴熟台美双边关系、印太区域事务的前资深官员。美国作为台湾核心民主伙伴，长期以来不断以具体行动坚定支持我国民主进程，亦持续公开力挺台湾扩大国际参与。美国针对台湾一月顺利完成总统大选以及将举行的520总统就职典礼，都循例指派跨党派资深特使团来台湾致贺，彰显美国政府对我国成熟民主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以及美国跨越党派界线的对台湾的支持。18号中央社报道话，台湾新政府国安高层人士表示，赖清德的演讲聚焦四大元素。第一个，维持稳健，主要延续过去几年蔡英文执政基础，让台湾不论在全球经济亦或是地缘稳定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要持续和各方合作，确保稳定现状不受侵蚀。第二个是自信，台湾在全球各领域的表现获得国际肯定，亦仲有很多进步和发展空间。新任总统将持续推进各项国政，落实在世界上架台湾的精神。台湾人的自信是源自于长期努力和良善慷慨的态度，这个在国际社会已经获得诸多肯定。第三个是负责任，新政府要对人民负责，台湾愿意积极贡献世界，共同面对和因应诸多挑战，台湾亦将沉着以对，不卑不亢。第四个元素是团结，台湾当前面临中共各种手段分化社会，遂行统战工作，对内需要投注更多努力来团结国民，壮大台湾。民意是最重要的基础，民主和自由是施政的指南针，这四项元素亦都是因应未来走向民主、和平、繁荣路线的基本态度。近日加拿大贸易部长伍凤仪表示，在美国宣布提高中国制电动车入口关税之后，加拿大正在研究是否需要跟进提高关税。加拿大情报机构负责人用前所未有的鹰派姿态警告加拿大人不要使用 TikTok， 因为中共可以用它来监测加拿大人的个人信息。拜登政府这个礼拜宣布针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新关税，将会有七大类产品受影响，其中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的新关税将于今年生效，总税率大幅提高至 102.5%。 目前加拿大对中国汽车仅征收大约 6% 的小额关税，在被问及是否需要跟进美国政策提高入口关税的时候，伍凤仪说加拿大正在和美国官员就这一政策进行沟通。 特鲁多政府已经同本田汽车、大众汽车等制造商签署协议，在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生产电动车、电池或零部件。近年来，加拿大的中国制电动车入口量激增，尤其是特斯拉在上海制造的车款，去年运抵温哥华港的中国制特斯拉增加了五倍几，引起了一些汽车业者的抗议，他们希望加拿大效仿美国，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国内工业。另外，特鲁多17号呼吁民众要听取情报机构的建议，避免使用 TikTok。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长维尼奥对 CBC 说，不建议任何人使用 TikTok， 从该应用程序的设计中非常清楚地看出，从用户收集的数据可供中共政府使用，他们正在使用大数据分析。负责联邦政府网络安全的副理亦曾经表示，加拿大人应该警惕那些可能会让自己的数据落入坏人之手的应用程序，并质疑他们的数据收集政策。之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一份年度报告说，习近平已经出台规定，赋予中共政府控制中国境内数据的能力，并制定了广泛法律，要求世界各地的中国公民协助中共情报部门并与之合作。4月29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不排除将效仿美国，在欧盟各国全面禁止 TikTok。 欧盟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发起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以及中资企业在欧盟境内运营的时候是否不公平地从补贴中受益，亦展开了多项调查。16号，欧盟委员会对盗窃或盗窃扁扎钢铁板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并公布说，这个是在欧洲钢铁协会提出投诉之后进行的，调查将在14个月内结束，并可能在调查开始7-8个月内征收临时关税。同时，应欧洲实木复合地板联合会的投诉，欧盟委员会对入口木地板发起反倾销调查，正在调查的是多层木地板。5月13号，欧洲委员会市场委员布雷顿说，在中国企业退出罗马尼亚太阳能园区公开招标之后，欧盟委员会将结束对这些公司的调查。之前在4月3号，欧盟委员会调查中国公司是否在竞标6亿1000万欧元合约过程中从补贴中过度受益。欧盟委员会注意到隆基绿能和上海电器退出竞标，因此将结束调查。4月24号，欧盟官方公布说，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公共采购医疗器材启动调查，这项调查是欧盟发布国际采购工具以来的首次调查。如果发现欧盟供应商没有获得公平地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欧盟可以限制中国医疗器材公司参与欧盟的公开招标，调查将在9个月内结束。4月9号，欧盟反垄断专员维斯塔格表示，欧盟正在调查中国输往欧洲的风力涡轮机供应商收到的补助。去年9月13号，欧盟委员会说，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同年10月4号，通过抽样方式对比亚迪、上汽集团和吉利汽车三家中国电动车企业正式启动反补贴调查。调查将持续长达13个月，委员会可以在调查开始9个月之后征收临时反补贴税。路透社5月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欧盟委员会已经正式警告这三家中国电动车公司需要提供调查所需的足够资料，如果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料，那他就会使用现有的其他证据来计算关税，而通常这样做都会令关税膨胀。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